咁啊，正道使用嘅经文第一处系喺耶利米书十五章嘅十到二十一节。咁我哋用启应嘅方式嚟读出，由我先熟读双数节，然后弟兄姊妹读单数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
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将我管辖临到的时候，我必要先受敌，央求你。
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截断呢？
我必将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都掠掠，白白地交给仇敌。
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方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引路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是我本心。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流吗？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祭物，他们必归向你，你却执我为归向他们。
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利，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和三十九节。好，我们请各位一起读出。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说，你不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来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正道的题目是与神相遇，突破绝境。好，我们将时间交给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比蜜甘更甜， 是叫人生命丰盛、生活得力的真理。愿你掌管这个敬拜和领受你话语的时空，帮助我们以听到、行到来到荣耀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都挺喜欢看雨场片的，所以你可能会知道我是什么年代的人。那时的武侠片经常都会讲好人被坏人吓，家人被杀害，有些人还会被仇人去追杀，去到绝境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得到高人出手相救，还收他为收他做徒弟，练成这个上佳的武功之后，就将仇家去打败，报仇雪恨。这些的电影桥段虽然是不断重复，但是观众亦都很甘心情愿地重复地看。电影是带给观众心灵短暂的满足快乐，因为正义必胜，绝境里面有生机，人生里面有出路。身为基督徒，何尝不是希望人生就是这样，正义必胜，绝境里面有生机，人生有出路吗？但我们所盼望的出路是不单止在今生，更加在来生。使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世路上奔走的时候，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或绝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找到出路呢？是不是在等待高人及时出手相救，抑或是主动去找高人呢？那谁是高人呢？让我们思考今天的经文，从中去领受神的教导。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讲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意思就是说，作为耶稣的学生，他们的老师耶稣在世上所得到的待遇，他的门徒也都不要期望会比他们的老师更好。换言之，既然耶稣受到拒绝迫害，他的门徒同样会受到类似的对待。既然耶稣在侍奉父神的过程里面遇到绝境，他的门徒同样会有类似的经历。那什么是侍奉上的绝境呢？就是说，你按照天父的心意在世为人的时候，你去到某个时刻，你感觉到力不能胜，你觉得负荷不起的时候，例如你可能觉得你再没有能力为神好好完成学业，因为太难。你可能觉得你再没有能力为神好好在某一个的工作岗位上面做下去，因为压力太大。你可能觉得你再没有能力好好地为神在家庭的岗位上面尽忠，因为担子太重。你可能觉得你再没有能力好好地为神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侍奉岗位上面燃烧自己，因为你觉得不被认同，不受重视。你都可能觉得再没有能力为神好好地走前面的道路，因为前路看起上来好像沙漠幽谷那样。无论在侍奉神的道路上面你遇到什么的绝境，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最凄凉的那个，没有人明白。就算人不能够明白你的处境，耶稣却是能够，因为他就是神，他亦都曾经是人，他亦都曾经在世上侍奉神的道路上面，他遇到绝境。那你说耶稣的绝境是什么？就是他要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要经历单独面对黑暗痛苦的死亡的时刻，因为想到这个极其恐怖的时刻，耶稣作为一个百分百的人，他自然会感觉到难以承受的恐惧，因此他的内心就出现了矛盾挣扎。他既是想信服父神藉着他救赎世界的心意，但是又实在太过害怕，他想放弃这个使命。耶稣觉得他遇上了绝境，不能够冲破，于是乎他就出现了大家所熟悉的客西马尼的祈祷。马太福音第26章38节那里说，耶稣当时他的心里面是甚为忧伤，几乎要死。第39节那里说，耶稣当时内心交战。经文讲到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这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过跟着就下半节就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要照你的意思。短短这几十个字蕴含了耶稣并非三两分钟的挣扎，而是好一段时间里面的内心煎熬。耶稣和父神的祷告内容浓缩起来，就是我们读到那几十只字。核心内容是耶稣经过，最后是胜过了精神上不胜负荷的矛盾，他冲破了绝境，就是这几十只字讲出来。但是整个过程是耶稣经历了翻来覆去的矛盾，他想放弃但又想信服。他本来想求神顺从自己放弃使命的意思，但是最终他是选择顺从父神的意思。既然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亦都遇过侍奉上的绝境，我们跟随他的人遇到侍奉上的绝境的时候，绝对不需要觉得奇怪。这种经历从古到今不绝于耳，就为同耶稣的经历相似的旧约先知耶利米同样试过面对侍奉上的绝境。耶利米是犹大国的先知，在约西亚在位第13年，即是主前627年，蒙召作以色列人和列国的先知。如果从这个年份开始计算，去到耶路撒冷沦陷，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就渺无音讯，那我们这么计算的话，就是627年去到586年，即是主前，耶利米至少做先知的侍奉已经有41年。耶利米侍奉是异常痛苦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被人拒绝否定，直到他被掳到埃及的时候还是这样。这样的侍奉人生，有多少个跟随神的人能够忠心走到尾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少数人对你的侍奉作出非议、批评、论断，你就想愤然隐退的话，那你如果站在耶利米面前，他就好比一个超级的属灵巨人。耶利米的批评论断者是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宗教领袖和平民百姓，包括啲普通的妇女。哪个能够在这种日子当中不怀疑到底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真的会说客观环境有问题呢？ 耶稣一开始从加利利侍奉父神，就遇到质疑同埋敌意，佢个核心追随者唔多嘅。到耶稣被钉十架嘅时候，佢只系得翻十一个门徒，唔系十二个，因为其中一个门徒犹大出卖咗佢。呢个犹大最后自己吊埋颈。并且我们看到认同耶稣的人，大多数人在耶稣钉十架的时候是离远围观，不敢站出来维护耶稣。当时围绕耶稣的人是一大群怀着恶意和轻蔑态度的人，他们是那班想耶稣死的人。因此不论是耶利米或者耶稣，他们都是遇见侍奉上长期的拒绝否定，亦都遇见过绝境。当耶利米一日又一日这样面对强大的否定，包括被他的亲友、被他的同乡来到仇视，被同道猛烈驳斥，甚至乎暴力对待，要他坐监。而君王朝臣亦都唔企喺佢嗰边，就好似今日你喺教里边备受批评论断，被神学院嘅教授同埋名牧者去猛烈抨击，俾你屋企人、俾你亲戚嚟到责骂，俾普遍嘅澳洲市民非议袭击。更加被政府上下官员遗憾的时候，你说你怎样顶得顺？耶利米终于顶不顺，就向神哭诉。耶利米当时是还未精神崩溃失常的，所以是不是比我们刚强很多倍？原来侍奉神是不会路途平坦的，你就算没有大风浪也不会一帆风顺，除非你是个逃兵，除非你是一个很擅长妥协信仰的人。我最近看过一套基于真实的故事而拍成的宣教电影，片中那个牧者，他忆述他在信仰迫害得很犀利的国家所听到的信徒的生活态度。那里的信徒告诉他听，他们彼此之间和家人之间的谈话是不会提到信仰的迫害的。为什么？他们说，正如我们不会重复同人提起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因为这个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他们都不会提信仰迫害的事，因为一日都发生。这个是不是会令我们想起使徒彼得相关的教导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亦都可以欢喜快乐。当神给我们的生活角色或者人生使命令到我们吃不消，觉得要被压倒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侍奉上的绝境？是靠自己，是靠人，又是靠神？如果你说你现在的绝境好像跟侍奉上帝无关，但我又很想找出路，那怎么呢？问题都是这样，你想靠自己，你靠人，靠假神，因为是靠独一个真神。旧约的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 因为他不专心敬畏上帝。到他去到人生绝境的时候，他竟然选择求助于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他下场很凄凉，因为他求的是生机，但他得到的是神死亡的审判。耶利米和耶稣都做了很智慧的选择，他们虽然身在不同的年代，但都是有智慧地处理了自己在侍奉上的绝境。他们是怎样做呢？他们都是寻求单独和神相遇，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要上帝帮助他们突破绝境。耶稣这样做，神就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去帮助他最后有勇气和爱心去选择信服父神，要他成为代罪羔羊的心意。耶利米这样做，他得到的经历很特别，但结果同样是使他有力量再一次企稳在神呼召他作为列国的先知这个角色上面。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至二十一节记载了耶稣单独与神相遇寻求突破绝境的经历。当我们看第十五章的时候，头一至九节是讲述到神定义要使到犹太人亡国，因为他们弃绝了那位为他们立国的上帝。到了第十节，耶利米向上帝吐苦水，因为神要他全港的审判信息为他迎来谩骂声一片，人人都跟他争辩，都不相信他的信息是来自上帝。耶利米一句，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就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这句说话令人想起个极度受苦的约伯，他都是曾经咒了自己的生神。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记载神对耶利米那里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原本耶利米的生日是几咁神圣尊贵，因为是满载着神拣选和差遣的恩典。但是到现在，耶利米侍奉上的痛苦使到他同埋曾经极度痛苦嘅约伯一样，宁愿自己冇嚟到呢个世上边。如果唔系痛苦难耐，有边个渴望自己从未出生？有边个会渴望自己从来都唔会喺侍奉神嘅行列当中呢？对于耶利米表达嘅痛苦，神在十五章十一节那里回应说，他必定会坚固耶利米，使他得好处。神说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他必定会使到仇敌去央求耶利米。而神对于那些恶待耶利米的人，神就在十五章十二节那里说，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截断呢？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岂能够力敌北方来的巴比伦呢？第十五章第十三、十四节，神进一步去讲，因为犹太百姓的罪，而使到他们会被掳他乡，财物失散。不过对于神这样的回答，耶利米的受苦都仍然未消散。 从第十五到十七节，耶利米继续向上帝诉衷情，他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你顾念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你不要向他们引怒，等他们取我的性命，你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利米继续说，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没有坐在宴乐的人的会中，亦都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耶利米是求神为他报仇，不要容许他的仇敌拿他的命，因为耶利米确实是面对着那些对抗他信息的人，那些杀害的危机。耶利米在第十六节那里说，他是以神的言语为乐，他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人。在第十七节他说，他没有跟一般人追求宴乐，他反而为了神的缘故过一些孤独的生活，他怀抱着神对罪恶的愤怒。就是因为他这样敬畏上帝，和那些普遍离弃上帝却是以为对得住上帝的犹太群众有明显的分别，但是耶利米却是大大受苦，而那些只为义、那些同心对抗他的犹太人，他的同胞却是能够欢喜快乐、平安无事。这样就令到耶利米心里面非常纳闷，因此他忍不住去质疑神的慈爱，他忍不住去质疑神的公义和信实。在第十八节，耶利米问上帝说，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医治，不能够痊愈呢？终于问到这一句大家都很深刻印象的说话，难道神你对我有诡诈？难道你是像一条干流干的河道吗？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在二章十三节那里，上帝是称为活水的泉源，但现在在耶利米心目中，上帝好像流干的河道，没有半滴活水，不能够继续作为他生命的依靠。你是不是曾经怀疑神对待你有诡诈？当你听过这么多年道，你读过这么多年圣经，你做过不少侍奉，甚至乎你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但是有一天你开始发觉生活不顺利，你的痛苦受烦接踵而来，你的祈祷一直未蒙垂听，到那阵时你会不会开始怀疑上帝待你有诡诈呢？耶利米不是一个喐啲就去怀疑上帝，不是这样的人，而是经过长期的痛苦打击，他终于顶不顺，他忍不住开始怀疑上帝。不过纵使他怀疑上帝，但他没有好像其他人一样愤然不再跟上帝讲嘢，断绝跟上帝的关系，而是他单独走到神面前，将一切向上帝陈明。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他没有被撒旦乘机引诱他离开上帝。你有多少时候是会主动争取单独跟上帝相遇，将你心里面一切 的苦与乐，或者是喜与悲，或者是怀疑，或者是矛盾，向你的神陈明。你有没有因为试过向上帝倾心吐意，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之后你就怀疑上帝不再理你，不再爱你，于是你就带着失望甚至乎怨恨，结束了单独与神相遇的这个追求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他那里就讲了一个比喻，在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耶稣设这个比喻的用意，就是想讲纵使上帝长久未应允你的祷告，并不表示上帝的性情有变，或者说神对敬畏他的人的爱有变，不是这样。遇上艰难痛苦绝望无奈的日子，撒旦就会引诱人将目光移离上帝，因为撒旦知道只要你不再定睛于上帝，你就会被撒旦他逐渐这样完全的蒙蔽、欺骗、掌控，直到他完全将你摧毁。只有在任何的时候都选择定睛于上帝，就算你心里面充满疑惑矛盾，你仍然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的话，那你的结果就必定是美好的。神终于再一次回应耶利米，在第十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神对耶利米说，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好奇怪，神为什么叫耶利米回归呢？回归就是表示耶利米偏离了正道。换句话说，神是叫耶利米悔改，悔改。耶利米为了神受了非常的苦，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正正是需要神安慰的时候，为什么神不好像今天的世界潮流那样注重下人的感受，肯定下人的感受，反而说耶利米你错了，你要悔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知道耶利米能够承受多少，神知道耶利米的感受带领了他偏离正道，神也知道作为列国的先知，耶利米是要锻炼刚强的心智。这个就是正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耶利米坐在哪里？如果知道坐在哪里，就知道应该在哪里回归。如果回归，这些疑惑就会消失，就会有力量去抵受仇敌加诸的痛苦。神话耶利米将宝贵的和下贱的混埋了，这个就是神不高兴的地方。神将耶利米分别为圣，同世人分别出来， 就是要他专注于上帝，就是要他专心信靠上帝，去听从神，去侍奉他。这个是神看为宝贵的。而世人呢，就是背弃上帝，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边，放在人身上边，放在世界身上边，放在偶像假神身上边。这些就是在神眼中看为下贱的。现在耶利米在疑惑痛苦当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将目光移离开，而来那个呼召他的主，他放眼自怜，他放眼自怜，他聚焦起那些勃逆之民对他的侮辱、攻击和仇恨的举动身上。因为这样，他就情绪崩溃，信心动摇，他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坚定信靠神在一章十八节同埋十九节，同埋十五章十一节嗰度话俾佢听，必定保护佢、拯救佢，使佢胜过所有仇敌嘅呢啲应许。因为佢太过望住周围嘅环境，佢太过睇重自己当时有嘅感受，因此上帝话。那些攻击耶利米的人必定会归向耶利米，就是说归向耶利米所宣告的上帝，但是耶利米却是绝对不可以归向他们，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跟从那些偏离神的人的心态，放眼他们的打压多过放眼神的应许和差遣。神在第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再一次对耶利米作出保证，说他必定使到他耶利米在这些勃逆的犹太人面前坚固如铜墙，必定能够胜过那些攻击他的恶人和强暴的人。如果耶利米相信上帝，如果耶利米回转听上帝的指引，就必定能够突破侍奉上的绝境，再一次被上帝使用。或者你会问，神为什么硬是喜欢将一些又大又难的事叫人去做，将一个又一个处境去给人去面对呢？是不是神是有虐待狂的倾向呢？为什么他对摩西是这样，对基甸是这样，对大卫是这样，对以利亚、对耶利米、对耶稣、对保罗都是这样？神是不是喜欢玩人的呢？刚刚相反，神最喜欢就是建立人、赐福给人。一个人怎样能够生命得到建立，怎样能够蒙福，唯一的途径就是放低自己，唯一的途径就是全然信靠上帝，由上帝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个倾向，看重自己的感受，我们看重自己的经验，看重自己的逻辑，这些正正就是在神眼中是人的弱点。我们如果懂得全然的信靠上帝，我们不怕俗世的智慧的嘲笑，我们不去肯定自己的感受，肯定自己的经验，肯定自己的逻辑，多过信靠上帝，神就乐意在我们的软弱不足上面彰显他的大能，藉我们去败坏世人的智慧和经验，使到我们成为刚强到不可思议的人。美国有一对宣教士夫妇 他带着三个小孩子去海外宣教，他们去过非洲，去过中东和中国，他们在非洲宣教的时候受过很多苦。他们的大仔有一晚突然间哮喘发作，很严重，他漏夜急忙将个仔送去医院，点知都是救不返。他们痛失了个仔之后，他们曾经心情很沉重，他们心想，我们已经为主忠心地付出了很多，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艰苦，为什么神仍然要将我们的仔拿走？我们的仔这样死值不值得？这样死有没有意义呢？当我们专注自己的感受和人的看法，他们就没有出路。但是当他们思想到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耶稣，他们就找到出路，他们就重新得力，继续忠心地宣教。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从耶稣身上面，他们看见神为我们牺牲自己爱子那份大爱，从死而复活的耶稣身上面，他们看见爱和盼望。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所信的神是值得他们放低所有，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也都包括他们自己仔女的生命。他们将三个孩子跟随他们在宣教路上所受的苦视之为有意义，因为他们一家都是能够起在一起侍奉上帝，为神牺牲所有，他们说是值得的。在神面前为了自己抑或舍己，是跟随上帝的人一生的重大属灵功课。为己的话，你就会失去上帝；舍己的话，你就会生命更新，成就非凡。为己即是你去专注自己的感受，为己即是你专注自己的爱好，专注自己的聪明和想法；舍己就是专注于神的感受，专注于神的爱好、神的智慧和教导，去放低专注自己。如果在绝境当中，我们能够放低自己，专注于上帝，神就更新我们的心智，开阔我们的视野，并且出手为我们绝境开路。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就是神就帮助我们完成使命，成就非凡。耶稣被更新之后，就很漂亮地成就了救赎的基础。耶利米被更新之后，就很漂亮地作列国的先知几十年，到死都不后退。你和我今天有什么选择会做呢？藉着爱子耶稣拯救我们出死入生的上帝，要我们一生去侍奉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会变得刚强，真正蒙福。然而在侍奉神的路途上，我们有机会遇上巨大的挑战，我们会感觉到被绝境压垮，遇到侍奉上的绝境，不可或缺的突破办法就是竭力单独与神相遇，去寻求神的掌管和指引。神比世上的高人 厉害到无限倍。神的指引往往就是要我们学习去舍己，让祂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的思绪和行为改换一新，以至到神就帮助我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叫我们成就非凡。这个做法，这个选择是逆转我们的本性，但是逆转我们的本性这个抉择的果效，就是叫我们能够成就非凡。就算你今天的绝境不是因为侍奉神而遇上，只要你一心寻求上帝，让祂全然掌管你的生命，这样神一样会帮助你突破绝境。但愿上帝的话根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忽你的话语，又再一次将讲道的信息视之为与我们自己无关痛痒的教导，又再视之为沉闷的道理，或者是深奥难明的演讲，因而迅速的抛诸脑后。我求你督促我们不要效法耶利米时代的犹太人，或者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对于你的话语硬着心，而是能够及时的去效法耶利米，更加要效法耶稣，时刻专注于你，靠着你突破一切的绝境。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